赞美主，所以我们来继续交通。我们还有一个一幅图表要去要来看一下。这些图表都会来帮助我们来看见神要是如何的处置他的子民，还有列国。这张图表是真的很有帮助。昨天也看见主神是做我们作为他的子民，作为信徒，他是要在末世是要如何的来处置我们。我们还没到这个转变的期间，可是在转变的期间，就是今天在天国，还有在接下来要来的千年国度。这一段时间就是从这个和平条约签了之后的这七年的时间，这个就是这个转变的交接的时光。你昨天看到这活着的基督徒，或者是已经过世的基督徒，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他也要处置着地上的犹太还活着的犹太人。当我们在基督审判台前面前，如果是忠心的，被判是忠心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可以进去千年国度，与他一同作王。当然，也可以一同与他赴宴席婚宴。可是，如果你是不够资格的话，被判不够资格，那你就要去被惩罚，哀哭切齿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属天的国，就是教会。我们如果是忠心的，我们就可以在来将来要来的国度的时候与他一同作王。所以这段七年的这个时间是交接的时间。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他们如何处置这些不信者或者是列国的人，他们在末后的时代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表有列国的人。我们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呢，同时那边会有羊，他们也会在千年国度里。那这边同样的同时间，他们也是一个交换的时代。你可以看就是和平条约签了之后的七年的时候，也是一个转换的时代。其实主神他是满了恩典的，我们今天接受了主耶稣，我们还可以向不信的人，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人去传福音。这是救赎的福音，是救恩的福音，透过信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恩典的福音，所以今天我们在活着的世代是会要做一个了断，因为他要做一个了断，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也会要终止。可是神是真的满了恩典，他也给那些今天不相信这福音的人，给他们一个机会。就像我们的邻居、朋友、同事、家人，他们如果不愿接受这恩典的这个福音的话，到那时候，这就是这大灾难的时候，三年半，那时 会有一个是永远的福音会被传，会被天使来传。我们来去看启示录，启示录十四章，我们看到这永远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。第六节第七节，启示录十四章是六节七节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好，我们来比一下，要把这个永远的福音在这一时候，这个时候会被传的，与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来比较一下。首先我们看到第六节，他这里说，我看到有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这边是天使是在传着永远的福音，不是人，不是我们，是一位天使要传永远的福音。这福音在第七节是要在这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要敬畏神。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，像不信者传福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？你要想到主耶稣他自己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？天国是传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今天所有的不信者不信徒，他们在列国，他们还是有机会来悔改，来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赎者，然后来成为神之子，然后被拯救到底，然后被带进到荣耀里。这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。然后可是今天也是主给我们传，像我们让我们向我们朋友传福音，他给我是主给我们这个负担的。可是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福音是不一样的。第一，它不是以用人所传的，它是天使所传的。第二，你没有悔改的机会了，你现在就是要敬畏神。在那时所有的人都要敬畏神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发现就是只有一位神，他是创造说万事的神。所以在这三年半这个大灾难的时间，那些人在地上的人，他们就是要被传的就是这永远的福音。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的。你要敬拜他，不要敬拜兽，可是你要敬拜神。这是那时候天使会要传的福音。那些人他们会听，也会要注意这个所传的福音。这个山羊 goat 是绵羊，对，绵是山羊哦，绵羊是绵羊和山羊。Esther, what verse? Oh, okay. 马太二十五章。你知道在这个时候，那所剩下来的人，在所剩下来的人，在这活在这世上，他们是会被受逼迫的。对，他们会被受逼迫。这剩下来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就如我们在启示录里所读到的一样，如果你读马太二十五三十一节，三十一到三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读：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：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我们再继续读：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三十七节，一人就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些就是绵羊，那时候会帮助这些基督徒，被留下来的基督徒，被活在这世上，被受逼迫，他是来这些绵羊来照顾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他饿了，就给他们吃，就给他们这些基督徒来吃；他们渴了，就给他们喝。这些就是绵羊，管他们所为这些被留在这世上的基督徒所做的。主对他们说：你们是向着我做的。赞美主，神是公义的。也算把他们所做这些的行为作为算为是义。绵羊他们来帮助这些被留在后面的基督徒，被受逼迫的基督徒。可是那些不帮他们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山羊。我们再继续马太二十五四十一节开始，这些山羊，他们不给饿的不给吃，渴的不给他，不给喝。王要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啊，所以山羊，对，会山羊末了会去这火湖里，永远的火湖里。绵羊 这边会是由主向这列国的审判，这就是荣耀的宝座前。这些绵羊会继续的活在、生存在千年国度里，做一千年。他们还是会死，因为会有一代又一代又一代的接下来延传。在这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，你就知道撒旦是被关起来的，他是在这无底坑被关起来的。这在这千年国度之前，这兽啊就已经被丢到火湖里了，与这假先知一起，在这个荣耀宝座前审判的时候，这些山羊也会被丢在火湖里。所以在这千年国度的时候，没有了山羊，没有了兽，没有了撒旦、假先知，他们是在被关在这无底坑里面被关起来一千年。所以他们现在绵羊就做在也会生活在这千年国度。所以我们如果是忠心的话，也会与他一同作王。你这边是要我们的时候也是要成为公义的，所以我们的时候要有一个铁杖来管辖他们，没有任何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会再说意让神意认为了。所以你那时候要学习，他们必须要学习顺服。哦，主啊，是。所以在这时候，我们如果作为出手的果子，我们就够资格与基督一同作王。Thank you。 在千年国度里一起作王。
Then,
谢谢谢谢。
Let's read Revelation
我们在读启示录二十章。启示录二十章二节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。这是在千年国度以前。第七节，他说：“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。”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格，马格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。所以在这边是最后的战争，撒旦最后的这个背叛。你再继续读第九节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赞美主。我们回第十节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赞美主。撒旦或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然后赞美神。主他可以来开始他的新天新地， 然后新耶路撒冷也是会从天上降下，然后会被建造，那就是这永远的国度。所以在这边永远的国度的时候，这些绵羊他们如果还存留着，然后他们不叛逆不悖逆，那他们就会留着。赞美主。在这边但是下面的这边，他们就是过去的不幸者，他们就都在阴间，他们都要被审判，那这个生命册会被打开，他们的名字到底会不会被记在上面，写在上面，没有在凡谁的名字不在没有在生命册写上里面的，就会被丢在火湖里。我希望我解释的很明确，你们很懂，很容易明白。这是在这一段转换的时间，这是神要如何对付这不同的人。我真的是很佩服神啊，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，他还有要传一个福音，就是这永远的福音，还是有机会，人们还是有机会可以来敬畏神，还是可以来。还是有机会可以作为绵羊，然后在千年国度也可以学习顺服，然后在永远的国度里也是可以继续存留着。但是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今的世代，我们今天应该主意是要给我们这传福音的负担，不要错过机，不要错过，在以凭着信心所说，像我们朋友所说的机会，不要错过。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图表的话，我们知道他们的下场会是如何，我们的心中啊，应该会要向主哭求，说主啊，真的为着你的朋友祷告，让他们有机会来愿意悔改，愿意接受他。今天是聚会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必须要来看见，不过你可以看到圣经是很完整的，从启示录从创世纪神造一切，你可以看到这全宇宙都有这个的 conflict 冲突。看，其实一开始神创造天地，他是让天使来管辖的，大天使 Lucifer 他堕落了，就成为了魔鬼，成为了撒旦，他成为了这个仇敌。整本圣经跟我们讲到了这整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，他跟我们讲说在这全宇宙所发生的事。所以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，你是不会知道的。我们也看见神在立着地的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人类，拣选了我们来为他与帮他掌权。你记得约伯，神对约伯说，我在创立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，这个地球是多么的好，我是来量它的尺寸。这地球它是被它是有很奇妙的方式被造的，不是一个很混乱的方式而造。所有的天使都欢呼，那时候天使就已经在了。在他创世之前， 对不对？他先闯天，然后再闯地。所以我真的可以了解，可以明白为什么神以他的智慧先让天使来掌权。要不然我是天使的话，我就会说，神啊，你不公平，为什么你不让我们掌控呢？所以神凭他的智慧让天使来先掌控，所以他们就堕落了。所以后来审判被堕落了之后，审判就进来了。后来神就进来了，这个创世纪一章第三节就开始来恢复他的功，然后在第六天在重新创造的时候，神以他的形象造了人，照他的样式造人，跟他们说你必须要来掌管全世界。当然撒旦不喜欢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神不轻易的就把撒旦给解决掉，这样不是更简单吗？神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计划，他想要利用我们来对付撒旦。这也是为什么撒旦他想尽办法来毁坏、摧毁人类，来去使人类腐败。这是一个挑战，你不要小看他。在约伯，约伯书他很美好，他叫我们看见这个冲突的奥秘啊。那时候神他开与众天使在一起的时候，在开始在在开会的时候，撒旦也来了，对不对？撒旦也来了，那神就说你为什么来了呢？然后撒旦就说啊，我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对不对？就他就是行走的就像一个狮子。Job 在哪里啊？哦，这边
七章。
对，他说你从哪里来？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然后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他敬畏神，他完全爱神。所以撒旦告诉神，那他当然爱你啦，因为你什么都赐给他，你祝福了他，你什么都给他。你看他，你给他赐给他一个这么美好的家庭，当然约伯会爱你啦，他也会敬拜你，也会敬畏你。可是你如果把所有东西拿走了，他就不会爱你的。所以你知道神说什么吗？他说对，十二节他说你所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他。所以神真的有一对，有一帮人，他是会永远站在神的那一边，永不动摇，忠心的。所以约伯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忠心，尽管撒旦如何的来去加害他，他都是忠心的。末了，神对约伯的祝福更是比以前还要更多。那他也对认他所对神的认知也是更加的丰富。他说之前我这认识的神，可是现在我所认识的这位神更加的丰富。你今天所看到的很多吗？不，你今天看不见神，可是当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他的荣耀，你会看见他。所以这是一个挑战。所以整本圣经都有许多的细节，特别是在末了，神叫我们看见他如何来对付，如何处置我们这些信徒，还有这些约徒犹太人。 对对，这些被拣选的人，透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这以色列这个犹太人，还有一个属天的人，这些就是信徒们，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重生的，他们是这天上的晨星，对不对啊？天上的星 sorry。 然后以色列人是地上的沙，所以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帮犹太人是会被拯救的。那我们的话，我们也是，就是两者都有，有犹太人也有我们的基督徒。你可以看见，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。但是你知道这妇人，这妇人就是神的的身体，他的子民从亚伯一直到现在都也是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。十二章你可以看见这妇人，他逃离了，逃到这个还没有被提，对，他就生下来，他逃，对，逃到旷野。第十七节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。多少个儿女呢？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，因为他们是在接受这些诫命，就是旧约，为耶稣做见证的，这些就是基督徒，他们是信徒。所以就是在那的时代，这有两帮神的子民，一帮就是那守神诫命的，另外一帮就是，对，一帮就是守诫命的就是犹太人，另外一帮就是基督徒，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，他们因为他们两者都相信，这犹太人他们还相信，还是信神的，他们也是来守这旧约时代的诫命。所以犹太人还有基督徒，这个就是神的子民。在十五章你也可以看见这些被杀的殉道者，他们不只是基督徒，他们也是 也有犹太人。你要想一下，为什么全世界都抵挡犹太人？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，然后撒旦也恨恶神的子民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，所以神的子民有这两帮人。我很庆幸我是这第二帮人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，被拯救了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子。第十五章，启示录十五章，在那三年半，在神烈怒的大日子的时候，那些殉道者，寻道者不只是基督徒，你看第三节、第二节，对，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缠杂，又看见那些圣鸟、兽和兽的像、比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。这表示说他们是在这三年半，这神烈怒的大日子当中，这是他的审判，也是又称为大灾难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 他也是站在他的宝座前。第三节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，唱摩西的歌，这些就是犹太人唱摩西的歌，这是神的仆人和羔羊的歌啊。谁唱？那今天谁唱羔羊的歌呢？你是今天是在唱什么歌？你是唱摩西的歌还是羔羊的歌？谁哪一个比较？谁的歌比较好？当然是羔羊的歌比较好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有着两帮人。你可以看圣经是多么的精准。我为什么现在对你说这些呢？因为你这样你才可以相信这真的就是神的话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因为它里面所记载的细节，神是关心他的子民，是这么的精准。如果你不读，你就不会知道。可是你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神是满了的，是多么的细腻，满了的细节。还有今天早上，你再把这个图表再把它投影上来。神要怎么处置列邦人？虽然这被留下来的列邦人他们不信主耶稣，所以神，可是神还是给他们机会，不是像我们一样可以被拯救。不不，这没有机会了。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旧约时代就已经结束了。很可惜的，那时候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，所以他们就作为了这属地的人，属地的子民。他们应该是要原本从这属地的情况，原本要转换成这属天的，可是他们不信，所以就没有这个机会。那主耶稣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已经是属天的这边，这就是今天他的教会。当主耶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那这新约时代的这一个这个恩典的时代就会结束。可是神还是会给列邦列国一个不同的福音，就表示神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处置他们。在这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作为人民，作为子民来存在，来存留。他们如果神也必须要给他们这个机会来选择，这个选择就是永远的福音，这个不只是恩典的福音，这也不是神像这旧约世代的诫命了，这都不是。为什么它是叫永远的福音？因为它是从永远过去，永远的以后，所有的神所造之物都要敬拜他。所以在这一天就是第六印，神列怒的大日子，所有人都会知道神的存在。问题不是说你是不是信神，你还信不信神。今天是从君王，这是将军，富有的，一直到这芝麻小兵，他们都会认识，知道神的存在。所以，问题不在你信不信神，你不用问。 就算你不信神，他们也知道神烈怒的大日子已来到。所以福音不是你信不信神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。不过问题是你敬不敬畏他。你知道他的存在，你知道神的存在，可是你敬畏他吗？就算你今天一样啊，你今天也信神，可是你不敬畏他，对不对？今天多少位基督徒他们信神，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去为所欲为。你信耶稣基督，可是你敬畏他吗？这也是为什么你有希伯来书十二章，你是要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来侍奉他。所以他们相信，他们不相信，不只是相信，他们也知道神的存在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九章第六号之后第二十节，在经过很多的受苦之后，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所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魔鬼魔和那些不能看，还去拜鬼魔，你就已经知道神的存在了。那你就可以明白，你就可以看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刚毅。假设你今天是你是一个不信者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是活在这个时代，你已经知道了神的存在，可是你还是不愿意去敬拜神，你还是去拜鬼魔。你知道每一个偶像后面都有一个鬼魔，你想看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法的时代。你看啊，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刚硬的。你不要想说你那时候已经知道神的存在，你就会敬畏他了。不，现在这永远的福音是说什么呢？他是说你必须要敬畏他，要来敬拜他。不是说这神为你死，而是说他是在那位创世的神。因为这个主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福音已经没有了。在这时候，在这时代啊，没有人可以像你我一样被拯救，成为主耶稣，成为神之子，对不对？接受主耶稣基督，成为可以接受他的救赎救恩，已经没有了。现在的话，那时就会变成你要敬畏他，你要来敬拜他，因为他是那位创造天地、创造万物的神。你要敬拜，你要敬畏他，敬拜他，然后不要拜鬼魔。我们再去启示录十四章，你要看啊，这不是只有一位天使在传。这永远的福音是有三位天使。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你要记得，就是像我们的弟兄所说的，这个福音啊，这个福音是来决定谁要当绵羊，谁要当山羊。这个才是分别，因为绵羊他们会继续的在千年国度作为列邦、列国的子民，可是这山羊他们拒绝了这福音，所以他们就会被丢在火湖里。如果你那时候在那时候也是做不信徒的话，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是想要当绵羊还是山羊，你有选择，神一定都一直都给你选择。你要 看见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公义，他是满了的细节，他也真的很在乎他的子民，他是有计划的，他不是说啊随便每个人都扔在火湖里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与基督同一同作王的话，你要、掌管谁呢？对不对？不，你得掌管动物吗？掌管鸟，掌管猴子。你真的可以看见神的智慧。你读圣经，你就可以。如果你不看见神的智慧，那你就什么都看不见，你就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千年国度叫我们看见我们不是要上天堂的。你去上天堂，你要掌管些什么呢？鱼吗？这上面没有人啊，大家都在下面，都在地上。基督也是在这地上，然后你要与他一同在这地上作王，要管辖这些列邦列国，要做一千年，你有很多事情要做的。假设这位弟兄主跟你说，你今天来掌管温哥华，你太忙碌了。你看一下川普当选总统之后，对不对？他日日夜夜的多忙，他不是像奥巴马一样，他还去闲着呢，拿去打高尔夫球。你知道吗？川普说他当选了之后，当总统了之后，他不会休任何的假期。你知道奥巴马，你当总统了之后，当上了之后，你就休假，一天到晚都休假。啊，欧洲也是，你们休假休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或者是说，你就直接在，那你就根本不要去上班了嘛，你就直接留在家里，你就休假就好了。你去休假、假期、度假的时候，然后啊，你好生气，因为你一直被因为塞车塞得很厉害，然后你就直接。对对，你去度假之后要回来的时候也是被卡着，因为塞车，然后你哦心你又动怒了，那你又需要一个度假。你度假回来又要一个度假，所以赞美主，我们会有很多事情要来处理。你不要想着主回来之后你会一无所事。哦，没有事做，
无所事事。
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，你被接上去，你作为出手的果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被接到宝座上，你要做什么呢？有人问我。你觉得你会什么事都没有要做吗？啊，终于我现在可以休假，休了三年半。我相信主会利用这个时间来与我们有交通，来教导我们，指导我们如何要来与他一起做王，一同掌管管辖列国。要不然你要如何知道如何要去掌管？你以为主神叫摩西到山上去的时候，只是想要跟他聊天而已吗？跟他聊随随便便的聊天。摩西说啊，你怎么造这些事情的啊？你怎么造这些事物的？不不不，神他跟摩西讲说，他要如何的带领 带领这些他的子民，关于他的祭司体系，关于他所要的东西，要如何建造帐幕，如何要把子民带进到这美地里，进到美地里之后要做什么呢？有很多事情都要学习，你难道不用学习吗？所以在那三年半的时间，主也要跟你讲他到底要做的是什么。你为什么要去，如果要当一个工程师，对不对？只要要成为一个工程师，你要去大学，要去上四年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还是在那儿。有一位弟兄他读的比四年还要久，你难道觉得主不需要训练你吗？有时候我还犹豫着，搞不好三年半都不够嘞。最好，对，我在怀疑这三年半主在对你讲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睡着了？当然，我们如果有着新的身体，我们就不会这么的疲惫，我们也不会有。也不是说24小时，然后有一半的时间你就睡了半天，还是说一天好比7年的时间，千年。那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呢？你不要问我。因为你必须要是那位那帮人愿意去关心主的旨意的人。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见这所有的细节，神是多么的细腻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是在哪一帮人，神他是都是有选择的，他要拣选这最好的一帮人来去与他做王，一同做王。就像这总统候选人也是，对不对？这个川普他也是嘛，对不对？他见了很多人，对不对？面试过了很多人，他不是随随便便就选了谁。对不对？他是淘汰了很多个人，然后他指定那位最有资格的人去做这个工作，最有资格的人他才指定他。你觉得你今天如果这个苹果公司他看你的履历表，他如果觉得你不够资格，他会选你吗？他说你的履历表好，你学校你的学历如何？哦，我就职员毕业，好，我就录了你。他会觉得说，他会觉得说，他会，你才这个幼稚园毕业，然后你怎么拿到面试的，我都不知道。他会把你给炒鱿鱼。你觉得神会让你随随便便，只要是谁，反正不管是谁，就让你随随便便的来掌控吗？来管辖吗？不，我们的神不是愚昧的。所以你要看这位女，这个女人，在这女人之内，就只有这个男孩才是可以有资格的。所有活着的这基督徒，就只有出手的果子才可以有资格。对对，然后还有，就算被留下来的基督徒，就只有这些被殉道者才有资格。你今天要问你自己，你够不够资格？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严肃的一件事情。你要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，你觉得你不够资格，你就可以这样子行了吗？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。这也是我们全部的负担，不是说你只是知道这些教导道理。你是在哪一班的呢？ 如果你是神的子民，然后你过世了，就像这十个童女一样，五个是智慧的，另外五个是聪明的，另外一个是愚昧的、愚拙的。这就是这女人在启示录十二章，你算不算是这男孩子？这是男孩子，只是这一小部分而已，不是代表每个人都有资格，这个得胜者才可以有资格。今天我们有几亿，不是十亿而已，还有更多的信徒，可是出手的果子才是一小先知，他们才是有资格，他们是先成熟的那一部分，他们是那位跟从羔羊的。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，他们随心所欲，要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然后犹太人有几个被封印起来呢？144,000。你继续看纽约好了，到底有多少个犹太人？几百万、几亿？那在全世界有几百万、几亿？那有几位是被封印起来的呢？144,000。一个族、一个支派就有12,000，这不多吧？所以你要看见这些，你不要知道说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图表，很好的图表，只是一个很好的图表的话，你就算了吧。如果你看见你自己在哪里，那你才对你有帮助，而不是说你喜欢啊，我喜欢这绿色、红色、蓝色都不错。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算了吧。问题是说你到底是在哪里，你是在哪一帮？你现在在哪里？你是被拣选的吗？还是你不是被留下来的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点。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图表，这边我们忘了放在写在这图表上，就是撒旦他是被关在这个被锁起来，被这无底坑在锁起来。所以就算这些不信的列国列邦人，神也会要分别他们，要看哪些是绵羊，会作为在这千年国度的时候会作为列国，因为他们还有这罪的肉、罪的这个天性，所以你到时候管辖他们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用这铁杖来管辖他们，然后要来打碎这个王将的那个器皿。所以你要一个铁杖，你不是要一根棒子，你是要一个铁杖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铁杖。如果有人顽皮的话，哇，你把它打出来，用那个铁杖来打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你真的也要心中要有这被摸着，只是真的是神的智慧，神也知道他应该要去做什么，应该要发生什么。那我们也要知道，因为我们就活在其中。然后剩下的不重要了。我们要来说到，要来讲到怎么样来预备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我们等一会儿第二堂聚会的时候。